随着孩子渐渐的长大，我们的亲子关系啊，也会面临着诸多挑战。直接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在教导孩子立一些规矩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亲子的矛盾。
如果没有这个亲情亲密的关系，没有一个顺畅的沟通的管道，一旦这种问题再出现，结果是不是这样，那就不一定。
就是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一顿饭一顿饭的陪伴，一晚一晚睡眠上的陪伴，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母女之间、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它是一种很深的依恋关系。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
很开心安好跟日新兄又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来养育我们的女儿。养育一个孩子，特别是女儿，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心尽力的照顾他们，呵护他们。我们也知道在孩子3到5岁之前，我们父母跟女儿的亲子关系是尤为重要的，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更多的养护的任务都是由母亲来承担的，我们父亲呢，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帮助者。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母女的这种依恋关系。
是的，对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他们3岁以前呢，大多数的时间多数是跟母亲在一块儿，因为孩子生命和生活更多是需要依赖母亲，比如说像喂奶、照顾孩子的一些最基本的需要，我觉得更多的是由母亲开始。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说父亲就可以完全的推脱开，父亲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说帮助母亲去减少作为母亲的精力、体力上的压力。有很多母亲就是刚生完孩子，因为她的身体的内分泌荷尔蒙会有变化，会有一些产后抑郁。那么作为父亲来说呢，这个时候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去更多的帮助母亲去分担她精神上面、生理上面、包括情感上的这些压力和需求，对于她很好的去养育自己的儿女就非常重要。无论孩子多小，那做父亲的一定有他做父亲的职责。
对，随着孩子渐渐的长大，我们的亲子关系啊，也会面临着诸多挑战。直接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在教导孩子立一些规矩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亲子的矛盾。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母亲和她一个7岁女儿的故事，大家看看这个故事是不是在我们的家庭中也曾经上演过。一位母亲呢，在抚养她一个7岁的女儿啊，这个女儿叫娜娜。他们母女俩呢，最近就发生了一次冲突，然后这个女儿双手叉腰，气汹汹地对母亲说：“妈妈，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多看一会儿电脑呢？如果你再这么严格的要求我，我就要换一个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心里想，之前跟孩子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要求使得女儿不开心，哎，女儿就产生了要换妈妈的想法。然后这个妈妈呢也没有生气，心平气和的，然后轻轻的拿起电话，装作跟电话那头的一个好朋友在通话。这个妈妈这么说的：“我们家的娜娜呀，决定不住在我家里了，那我想问问你们，愿不愿意把她当作你们的女儿来领养呢？”女儿听到妈妈跟朋友的电话之后呢，发现自己的虚张声势、无理取闹适得其反，然后她立刻的跑到妈妈的身边，跟妈妈说：“不不不，妈妈妈妈，我今天不看电脑了，我还是留在你的身边吧。”我想呢，类似的故事啊，可能在有孩子的家庭都上演过。就是在我们母亲或者是父亲严格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常常会给我们提出一些无理的，甚至是离家出走、不想当我们孩子的一些要求。特别是个性刚强的孩子，他们往往更容易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说出这样的气话。那么前面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对于当前社会文化的一个负面的渗透呢，使得我们养育孩子已经很难了，特别是对于有个性的孩子更是困难重重。尽管我们亲子关系无论是母女还是父女关系有紧张的时候， 我们都要保持跟他们持续的情感的交流。如果说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孩子建立了一个亲密的连结，那在发生矛盾的时候，甚至是在青春期风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矛盾不至于愈演愈烈。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孩子在生气，但是这个母亲却淡定自若地处理了这个矛盾。在这个背后，过往的年岁里面，这对母女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作为基础了。
就这个故事呢，有几个小的我觉得是亮点吧。第一个就是说，之所以这个女儿后来愿意听她妈妈的建议，不去在电脑上更多的花时间，我觉得就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存在。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的妈妈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去化解他跟女儿的之间的这次小的冲突，我觉得就很有帮助。如果没有这个亲情亲密的关系，没有一个顺畅的沟通的管道，一旦这种问题再出现，结果是不是这样，那就不一定。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提出来换妈妈这个事儿，是女儿自己提的，女儿用这个作为一种要挟，或者说做一个交换的一个方式去跟妈妈去讨价还价。但如果说这个不是女儿自己提出来的，可能妈妈跟女儿说，说你现在马上停下来，女儿说我不停，那我给你换一个妈妈吧，或者你离开这个家吧，那女儿就会很吃惊，说你是不是不想要我。这个出发点一定要是女儿先挑起来，那么妈妈可以顺着她这个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说妈妈提出来，那你离开家吧，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在孩子的很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一个阴影，而且他以后这个阴影可能不断的会翻出来。当他遇到困难，当他心里有不舒服的时候，这个阴影经常会翻出来，可能会导致他，当他工作了，当他比如说外边有了朋友以后，他可能就觉得朋友可以让他很好的去依靠，他有了工作以后，有了一部分的收入，他可以不用依靠父母。那那个时候他父母说的这个狠话被翻出来的话，可能会有不好的后果。但这个故事的前提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女儿先说的换个妈妈，那么妈妈顺着他说，说你可以换啊。女儿这个时候一看又不行了，我的这个将军被反将了，我只能去妥协。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像刚才安好说的，每个家庭里边呢都有个性非常强的，如果你有超过一个孩子，你会发现其中一个孩子的个性比另外一个强很多。你要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他有可能就直接甩门出去，七岁的时候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说孩子稍微大一点，你比如说十二三岁十四五岁，那可能真他就甩门出去了，你可能开开门找他都不一定能找得着。所以说孩子的年龄，具体发生这个问题的情境，以及很重要就是说你跟他的关系，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因素。所以说当家庭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如果没有这些，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你都要小心。所以说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关系就很重要。那么关系如何去培养，就像我们在银行里存钱一样，关系就好比我们的存款。那么如何让关系更好，就好比我们帮银行里存钱一样，钱越多，那么我们银行的存款越多，我们投入的时间越多，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越好。这个没有一个什么捷径，也没有一个什么我可以事半功倍的这么一个方式，真的很难。就是你一定要花时间跟孩子，而且花的时间，在以前我们节目里边提到，就是说不是说只要你们俩在一块就可以，而是要真正的花有高质量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跟他有互动，去帮助他解决问题，跟他有很亲密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这才叫陪伴，而不是说简单的时间的堆积叫陪伴。
对，我曾经就听到过一个姊妹说，她跟她女儿的关系啊，因为他们的母女关系非常好，尽管在青春期的时候呢，母女之间也有过一段时间的矛盾期，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我就问这个姊妹，我说你跟你的女儿关系真好，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她就说了一句话，非常直接，但是我记得非常深刻。她说，你以为我跟女儿的关系好是自然而然的吗？不是的，那是我一餐饭一餐饭吃出来的，一碗一碗睡出来的。其实他说的非常直接， 就是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一顿饭一顿饭的陪伴，一晚一晚睡眠上的陪伴。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母女之间，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它是一种很深的依恋关系。那好多的儿童的专家就在研究母婴之间的这种依恋的关系，对一个孩子他的身体和大脑的健康发育都是直接相关的。如果说母婴之间的这种依恋关系在儿童时期就是有损伤的，他常常会在一种负面的情绪下长大，那么对于他成人之后终生都会带来危害。那相反呢，如果这个孩童从小他就是一个情感脆弱的婴儿，比如说经常容易哭啊，情绪容易波动，但是如果母亲善于抚慰孩子他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受惊吓的时候母亲赶紧过来抱抱他，跟他说说话，时不时的去抚摸他，亲吻他，左右的摇晃他，经常喂他以母乳，轻轻的抱着他哼唱睡眠，那么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很容易就安静下来，心里的这种不安的情绪会得到缓解。那这样的一种母婴连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就会变成孩子健康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尽管呢，可能孩子七八岁调皮捣蛋的时候，甚至是到了青春期剑拔弩张的时候，但是凭借着之前良好的这种依恋关系，亲子关系，很容易就会度过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期。
是，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实际可以看到，就如果说从孩子出生到孩子五岁的时候，如果说母亲或者说父亲跟孩子有这种非常非常亲密的这种稳定的固定的关系，那么孩子到五岁之后就会逐渐的形成这种自信，并且他能够对很多的一些最基本啊价值观啊一些正常的一种生活的一些自理能力，他都会有很好的一个控制和掌握。所以说真正需要我们父母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的，那就是孩子的前五年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让他这种信心的养成，对父母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这种信任的建立，做父母的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花功夫去在这个前五年把这个关系建立好。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春秋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那么作为父亲来说，除了在这个前几年里边去更多的辅助母亲去做好母亲该做的这些抚养自己孩子的职责之外，父亲还要更好的在家中去立一个很好的规矩。那么因为家里边我们父亲是家里边的头，所以无论是带领自己的整个家庭，以及带领我们具体的每一个孩子，以及带领自己的妻子，作为父亲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我们家呢，实际上我的两个孩子我基本上没有体罚过，那么导致这两个孩子呢在这个规矩建立上来说不是特别好。虽然两个孩子跟我的关系跟他妈妈的关系都没有问题，但这种关系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溺爱，就是有爱但没有边界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实际上我们家同时养狗，因为养狗的话就特别好比较，狗它的智商就相当于三岁的孩子。我们家狗就特别明白，比如它以前的时候啊，偷吃过我们家的东西，偷吃过就是它自己的那个狗粮，有一些狗的骨头啊，有些零食的偷吃过。然后呢马桶有时候不盖盖，它渴了去马桶里不喝水，你想想喝完水再舔你那个味道，你想想带什么味儿。然后他有时候在家里边尿尿，然后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围着桌子转，然后鼻子呀那嘴呀就探到桌子上面去，就这些都是特别特别不好的，就是没规矩的表现。换做孩子里边他也有类似的，你家长说话他不听，你家长说的一些好的建议他不领情，然后家长立的规矩他完全不遵守。你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床他不听，我们说好的事儿他不照做，这些事情都可以把这个小狗，因为他当时是三岁的孩子去比照。我们家狗出了这些问题一二三四都让我收拾过，我在家里边对狗我是立了很好的规矩，而且立了规矩我能够执行，他没少挨打。现在无论是在家里边在外边都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一只狗，都是非常非常有规矩的。他知道自己在家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知道自己有些事儿该做有些事不该做，他这事只要一触犯底线一定会挨打。但我们家孩子知道这事儿不该做，但是我不做了你又能怎样呢，对吧？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反正你也不能打我，那我就不这么做你又能怎样，干着急没办法。这就是没有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去立规矩，同时去执行当时立的这个规矩，就让孩子很容易，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顺坡下驴，这坡有多大这驴下的就有多快。而我们家的这小狗它就被我们立好这个规矩，这个坡对它来说就没那么大，它要敢下这个坡敢顺这坡下，它知道自己的后果是什么，它记得很清楚。我们家孩子可不行，睡觉被吵了有什么事儿你打扰他了，然后他要是心情不好了那就简直是你翻脸比翻书都快。就是立规矩虽然立了但没有很好的执行，有一个很不好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说在家里边真的是对孩子不仅要立规矩，而且做父亲来说一定要去执行。但这个就是说我要检讨的地方，做得不够好。
嗯，其实安好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知道作为父亲呢，有一些简单的体罚并不代表是虐待，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是要给孩子一个管教。再有就是呢，我们定的规矩啊，有的时候我们心软就没有办法执行，有的时候孩子一认错，好了爸爸我错了，那我们可能就算了，没有一个很好的贯彻和执行，会给我们的孩子就是在执行规矩上给他们造成了一些犹豫。但是对于父亲来说呢，其实就像日新兄说的，父亲除了作为妈妈的支持者之外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作为父亲跟他建立的关系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的行为举止得当，并学习自我控制。那我们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父亲管教女儿的一个故事。这一家人呢正在餐桌前就餐，这个女儿啊才两岁，她就坐在儿童的餐椅里，爸爸妈妈呢为了保护她就坐在餐椅的两旁。然后这个时候呢，女儿呢要将一个杯子扔到地上，然后妈妈对女儿说不要扔不要扔。妈妈说话的语气呢很温柔，似乎让这个女儿觉得呢妈妈说的就是一个建议，可以扔可以不扔。但是爸爸对女儿呢同样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语气却很坚强有力，但他并不是粗鲁。爸爸对女儿说不不要扔不不要扔。 爸爸语气很坚定的时候呢，似乎就在告诉女儿，这是命令，不要把杯扔到地上。然后女儿呢，立刻就转过头来，细细的打量爸爸的脸。父女俩呢，就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互相对视了大概有十秒钟的时间，两个人都微笑了。女儿对视爸爸的表情呢，她是想知道，哎，爸爸是不是真的生气了？如果爸爸一直脸上没有表情，也不微笑，那代表爸爸生气了。但是女儿发现爸爸很快就笑了，女儿也意识到，其实爸爸并没有生她的气，爸爸只是希望她服从命令，不要把杯扔到地上。然后女儿也笑了，她似乎也在告诉爸爸，她已经明白了爸爸的命令，所以女儿呢就放下了杯子。那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爸爸，比温柔的妈妈在行为举止和道德规范上可以更容易的管教孩子。我们可以不用这种严格的体罚责骂的方式，我们的语气如果很坚定的啊，告诉他们去执行的时候，可能他也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对于孩子来说，当我们有更好的方式的时候去立规矩并且去执行的话，像刚才说的这个就很好，用这种眼神，用这种威严去帮助孩子了解哪些事情是底线，哪些事情是立好的规矩一定要执行，我觉得在家里就非常重要。这个方式一定是有效的，因为有些东西呢，孩子要触碰的话他一定要知道他不能够碰这个底线，碰这个底线的话，那做父母的就很生气，后果就会很严重，他一定要知道这些才可以。
是跟孩子在小的时候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亲密关系，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感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语言上啊，对他们有建议甚至有管教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知道父母对他们的管教是为了他们的好。
是。
那到最后呢，安好也给一些单亲家庭一点建议，因为我们讲了很多亲子关系啊，都是在一个夫妻共同养育孩子，夫妻关系也很好，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啊，我们常常也会面临着一些单亲的妈妈或单亲的爸爸，他们正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关系中来养育他们的孩子。那对于这样的单亲的妈妈和爸爸来说，养育他们的孩子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一面要顾着家庭的生计，同时还要养育孩子。养育孩子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既是当爸的又是当妈的，可想而知，对于单亲爸爸妈妈来说，养育你的女儿或儿子有多艰难。但是不管有多艰难，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靠近较好的一个依恋的目标，培养跟孩子一个较亲密的亲子的关系。一颗爱孩子并愿意学习的心，在上帝、在家人、在朋友的帮助下，你们也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的确是啊，因为实际上作为单亲家庭，他的爱不太完全。另外一个就是说时间和精力，因为你就只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那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比双亲的家庭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就真的只能是请这个单亲中的父亲或母亲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孩子，让孩子从你身上感受到更多的爱。如果说你自己是母亲，你要学习一下父亲的爱，尽量的去帮助孩子获得这样的一个感受，帮助孩子有这样的爱。你比如说有些可能父亲给孩子是一种保护，那么做母亲的可能要去了解一下，我是母亲，我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孩子有这种父亲的感受。
我们知道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产业，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尽心尽力的忠心的管家。尽管呢，我们父母也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借助祷告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祈求上帝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养育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儿子。
阿们。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
竟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爱陪我伴我到永久。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